法国参谋长表示，世界秩序正在重组，所有国家都将会被迫站队。拜登一月份上任以来，中美之间没有任何高层军事通话。随着民在人访美，三星等韩国企业宣布对美投资394亿美元，将影片卖给左媒的 Antifa 成员被美国政府没收90,000美元。库克出庭受讯，法官不满答辩，苹果官司胜算大减。大连四死三伤的车祸影片曝光，不忍直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3号礼拜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费加罗报5月22号刊登了对法国军队总参谋长莱科恩特雷的专访，他说世界秩序正在围绕着美中竞争而展开重组，而所有国家都将会被迫选择立场。在莱科恩特雷看来，到2030年冲突的风险将会增加，紧张局势将会比当前更加严重，升级的风险更大。他说国家的软弱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危机，没理由相信这种不稳定会在10年或者20年之后结束。不受约束的大国重新崛起，挑战稳定和国际法，同样促成风险。这些国家显然首先是中国和俄罗斯，亦都包括伊朗等区域性大国。莱科恩特雷说，我们正在走向世界秩序的重组，它围绕着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而展开，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将会被迫选择立场，法国和欧洲必须通过依靠战略伙伴来从中代表一条平衡的道路，构建一个共同的政治认同，在短期内无疑更难实现。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如果欧洲停留在原地，最终将会从国际舞台上消失。针对信息战，莱科恩特雷说，今日中国的态度是征服资源，采取立场影响大陆平衡，我们的敌人将会尽其所能破坏我们国家和国际行动的民主基础，他们毫不犹豫地干预选举进程，或者在传媒和社交网络上传播有关我们军事行动的虚假信息，军队必须能够发现攻击，并在攻击涉及他在国家领土之外的行动时采取行动。我们可以通过谴责操纵行为，恢复真相或者反击敌人的宣传，特别是在网络领域的宣传来作出回应。此外，莱科恩特雷仲说，在深海当中，我们亦都必须保留行动的自由。在网络方面，我们必须能够作出反应，包括进攻并保持对我们日益数字化的战斗资产的永久控制，利用法律作为权力的工具，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我们的对手不认为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有什么区别。21号，多间西方传媒报道说，自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美中最高军方官员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通话。两国军方官员最新一次危机沟通发生在去年年底。金融时报最早报道说，国防部长奥斯丁曾经三次邀请和中共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对话，但遭到中方官员的拒绝。中美两国军队近距离接触越来越多，中共海军和空军在台湾附近进行侵略性活动，美国官员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同中方同行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便能够缓解潜在的冲突或者处理任何意外。不过，中方除了不回答美国防长的通话邀请，美国联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自一月初以来亦都未能够同中方同行进行过任何交谈。一位匿名的美国国防官员告知路透社话，中美军事关系紧张，这一点毫无疑问。好难知道中方拒绝通话在几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种紧张关系。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个对话。此外，美方认为和美国国防部长对口的中方官员应该是许其亮，而不是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政治和军事系统当中的地位高于防长。此前2018年川普政府的国防部长马蒂斯访华时曾经和许其亮会晤。 據悉，拜登政府的一些官員反對奧斯丁和魏鳳和協商，另一些人雖然沒那麼反對，但亦都希望奧斯丁能夠通過會議或者電話明確告知魏鳳和，他只會和中共軍委副主席通話。奧斯丁曾經計劃在6月份前往新加坡參加香格里拉安全對話會，魏鳳和預計會出席這個論壇，由於擔憂疫情，主辦方今個禮拜宣布取消活動，這樣意味著中美防長在新加坡進行首次面對面會晤的可能性為零。美中兩國最高外交官員3月份在阿拉斯加公開發生外交爭執之後，美方一直沒有同意恢復過去冗長但解決不到問題的高層對話機制。美國官員星期五表示，他們不希望為了開會而開會，但期待同中方有一個保持開放的溝通渠道。韓國一些大型企業的高層跟隨總統文在寅訪美，星期五宣布將會就晶片和電池產業在美國投下巨資，而這兩個產業是美國極為關注的領域。韓聯社報導說，21號上午美國商務部召開韓美商務圓桌會議，文在寅和隨行的韓國企業代表出席，會議強調了北美市場對於晶片和電池、電動車等未來核心產業的重要性。參加會議的韓國企業都希望借由和美國尖端技術需求企業合作，進一步拓展市場並確保掌握最新技術。三星電子在會中承諾進行170美元的晶片代工新廠的投資，同為晶片大廠的 SK 海力士表示，將會瞄準人工智能、 NAND 快閃記憶體解決方案等新興領域，在矽谷投資10億美元設立大型研發中心。在電池產業領域，韓國企業仲將會同美國當地業者合作，以及進行獨立投資。LG 能源解決方案公司同 SK Innovation 許諾，將會投資大約140億美元。現代汽車就規劃投資74億美元，在美國生產電動車以及擴大設置充電設施。出席會議的美國企業代表包括科技巨頭高通、通用汽車、疫苗研發公司諾亞雅克斯醫藥、化學公司杜邦和晶片初創公司 Ampere Computing。當日杜邦公司亦都宣布將會在韓國設立研發中心，開放極紫外光用光阻劑等半導體材料相關技術。21號夜晚，路透社報導說，拍攝國會大廈槍擊巴比特錄像的 Antifa 黑名貴激進主義者約翰沙利文，他的$90,000已經被美國當局沒收。據說這筆錢是主流傳媒為他當日拍下的這段影片支付的酬金。據多間傳媒報導說，沙利文賣給這些傳媒之後，其中 CNN 和 NBC 每間支付沙利文$35,000。路透社報導，檢察官已經對沙利文提出了進一步的刑事指控，因為他進入國會大廈並參與了騷亂。沙利文曾經誇口說，他拍攝的影片價值$100,000，幾百萬美元。根據扣押令，沙利文以總計$90,000的價格將這一段影片賣給了多間新聞傳媒。據國家檔案報導，沙利文在被捕時，儘管聲稱他只是以新聞工作者的身份進入大樓，但是對沙利文的起訴書說他涉嫌煽動暴力。沙利文先前在影片當中指著白宮，並說我們要燒著，我們不是要等到下次大選，現在是革命的時候了。此後，沙利文運行的 Discord 伺服器被發現，裡面的消息顯示他試圖偽裝成川普的支持者，顯然在記錄鏡頭並煽動內亂。在這個伺服器上的一名激進主義者說，我不得不戴上川普的帽和襯衫，以便能夠不被注意地滲入人群。此前堡壘之夜的遊戲開發商 Epic Games 控告蘋果公司掌控的應用程式商店涉及反競爭行為。21號蘋果公司 CEO 庫克出庭作證，受到法官的嚴厲質問，但法官顯然不滿意他的說辭，令蘋果打贏這一場反托拉斯訴訟的勝算變得比較不明確。美國地方法院法官羅傑斯逼問庫克，為何只是允許使用者通過蘋果自己的 App Store 購買，不俾佢哋選擇直接向開發商購買定價較低的虛擬商品和內容。 庫克一再解釋 App Store 訂定規則和限制是為了制定提供安全的平台給消費者和開發者，但法官顯然對他的說明並不滿意。這是庫克第一次上法庭作證，在加州奧克蘭聯邦法院整整花了兩個多鐘頭回答問題，為期三個禮拜的庭訊到此接近尾聲。彭博社報導，法律專家原先認為蘋果佔有優勢，但眼見庫克在證人席上的辯詞頻頻遭到法官質疑之後，看法顯然變得較為保留。法官曾經暗示以一種折衷之道化解這一件反托拉斯之爭，亦即是蘋果廢除禁止開發者在 App 當中附上連接或者其他資訊的現行規定，提供使用者 App Store 以外的管道，以折價購買虛擬商品。北京時間22號，遼寧大連發生一宗恐怖車禍，在中山區五位路和友好街的路口，一輛黑色寶馬車在人行橫道內撞擊行人之後逃逸，造成4人死亡、3人受傷。事故發生之後，大連市公安局相關部門已經啟動應急預案開展工作，目前肇事逃逸的31歲劉姓司機已經被拘捕，案件仍在調查當中。網上流傳的影片顯示，事發的時候路上有多名行人正在橫過斑馬線，期間一輛黑色私家車從遠處高速開過來，直接衝向人群，多人因為走避不及被撞上高空，跌落十幾米外的路面，車輛撞到行人之後仍未減速，現場有多名傷者倒地不起。大連交警下午發布警情通報說，事發在大連市中山區五位路和友好街的路口，車牌號為遼 B63NE6 黑色私家車在人行橫道內撞擊行人之後逃逸，造成4人死亡、3人受傷，肇事逃逸的劉姓司機已經被拘捕。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